线上的师兄好，师傅和魏老师已经到了啊，有问题的话，线上师兄可以跟线下师兄同步进行的，线上师兄有问题自己直接开麦就可以。现在我们现场有师兄提问题，师兄请。
你先提问题啊，开始吧。我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我最近我才发现，我可能之前一直对这个一念不生两两分明这八个字，我觉得可能我之前的理解是错的，然后我最近有了那个
新理解这八个字干什么用？就是说这个，
就是为了见性嘛。
这个跟见性关系在哪里？这八个字的跟见性关系哪里？这个关系？
关系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是说去体认自性，就是在那个
绕远了。我说你这一个绕远了，老人明确开始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做当然的。你肯定就坚信，你多近啊，你多切近
啊，
你看你绕到哪儿去了？
那么前头那么多，
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是你说的八个字。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说的是灵知之性啊，灵知啊，说的是，这就是当然的回性。你肯定就是坚信，
就是坚
信。那个是无形无相，你准备这一根是啥？
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是说在那个，比如说人身脱落，或者是农所消亡，或者放空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一念不生。其实我，但我现在理解是，其实不是，就是包括现在咱们在说的话，其实也是，就是说怎么说呢？它也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只不过说那个在那个时候，在化空的时候，或者是说跟脱的时候，更容易去误区，是吧？
哎呀，齐老师说你信不信？
一念不生是说的啥？没有思想，那块石头也没思想，那段木头它也没有思想，就像刚才一样没思想啊，绝对不是说的是心啊，这个心意念不生，这个心跟那个石头是不一样，那个石头那个意念不生，跟我这个心这个意念不生是不一样的，哪儿不一样啊？了了，那个石头不是了了，我这是虽然念不生，但我明明明明感觉还有这个心的，
心
那个石头是没有心的。这你知道了吧？那这个是什么样的心啊？这个心一念不生，它了了分明的在，正好就是当时的活性。你敢肯定这就是活性？你肯定就是要坚信，就这么简单。
你不向内看，你准备那些道理没用。
明明是说心的，首先这是说心的，不是说石头的，是说心的。咱一念不生呢，就是说心体了了分明，是说不断的。不像那个石头那样断念，断念的。
比如说，
你不明白，你往你自心看，现在。
若见是当下。
别往外看，别找道理，别落一点，别琢磨，就想琢磨。
那就没话可说。
哎，这样的话，一念不生，这样难受了。一念不生，必经不可得。这样说是，了了分明是必经不断念，这不刚好就是佛性的特性吗？佛性的特性就是必经不可得和必经不断念。这不就是佛说的
吗？那他对体验道啊，光玩别的不行。
我的意思就是说，
没有意思。
就是说他这个体验嘛，就或者说他认取得在一定条件下。
你多试了，你多个条件，无条件的，这哪有什么条件？
没有但是。
你不肯啊，不用但是了，你不肯啊。每个人都会仰赖现前，谁都能体验得到，但是都不肯。那一次我都这么说，今天我还这么说，就这个时候哪一个没坚持？就现在啊，我说的是现在的事情，那我们这群人正做的主意，哪一个不向前？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之前哪个不向前？有几个分的？
就是觉得
他有没有错？这个念头对不对了？
就是
别说没有语言，这个条件就是说，思维要停下来，停下来。
你要是真正肯啊，你知道你会咋会说话吗？很像禅师说的话，你并不是故意的，你说的是平常话。你要真是肯定，我讲就是不肯啊。我说到这儿的时候，你可能这样反应，这还有可能，你可以这么说，那才是真正取了。
你教
这还有怎样？你办什么？
教也
这才是传人。行了，我说这有什么用啊？
没有，
我替你说了，你再这么说，平衡一下也没是吧？真从这边呢，真正真取就是这样，啥都可能。
哎，谁叫死你啊？我说你又上当了。那我再给你提醒，你那天说是有主，徐老师说无主，那你俩好了，你俩对着干，一个说是有主，一个说无主。我说齐老师，
这个你得是说谁有主，再说成谁，说的是轮回，轮回有主吗？
没有，
轮回
没辱骂，
没在这个地方牺牲着我，
对，都是这样说。
我
对的，实际上你说的，
有主没主，有主没
主，没主，谈不上有主没主，这才对。谈不上不相干的事，怎么能说到有主没主呢？
又一杆陷进去了，都是无主。
徐老师马上就说，批评有主是有主无主啊？文职没无主吗？也对，
你们都认为无主啊？一帮子都是瞎子了嘛，对不对？
不过一般众生都认为他即使相信轮回，不相信轮回就不用说了。他即使相信轮回，他也认为总有一个主题轮回，这个主题自己造业自己受报，总是有这个，这叫有我。实际上呢是轮回，轮回是本身就无我，不是你把它修成无我了，原本就是无我，但众生总认为有我。
在这个地方一说无我，好多人他都开始都幻灭了，他觉得太可怕了。那没有我，这谁造业谁受报
呢？
他一下子内心就
本来内心就是不可，我还没说，今天大家都说无主了，昨天说有主，今天说无主。
他接受了这个概念，
出这么一个问题来，这个把这个问题基本上都解决了。他是这么说的：哦，前生造了 A、B、C 三个业啊，宋朝张三受了 A 报，后来明朝李四受了 B 报，哎，还有清朝马五他受了 C 报，这可能吗？我说绝对可能，我怎么可能啊？预言才受报，他没有把这个预言受报忘了。
对，
不预言不受报，常常当然就是遇了这一个缘，那俩缘没遇到，他自然的受一个。预言才受报，当然可能。这样一说可能呢，这就把这个有我无我给你设定了。你说这咋来哪是我？
说不清楚。
但是我们众生本来就无我，因果本身就是无我，咱要是众生总觉得有我，有一个主题来承受。你要这仨人哪个是主题？那基本上就说这个问题。
第八师本来就是佛系，
说这个生命从这个说的是各种种子的集合，集合成了这一个就是这一次的生命，这一次生命不能总子啊，这个
永远总子现行了，
对，
废弃的生命，
是吧？
如果
精神力量说报了，成熟了，报尽一定死了。
哎，
那
这个种子里面又有种子，
所以又造了很多业。今生能报，能报今生造的，但往往都是合生。今生造，今生能报的极少，
现实报，除非特别大的灾，特别大的恶。
那还未必。你比如发动第一个世界大战的希特勒，他今生能报吗？报不了吧？你说他超越小业，
那
就是报应嘛。那地狱报，那都是哪个是正面报应呢？包括再跟你说一个你可能想不到的事，希特勒是信佛的，对啊，我看就是佛教的，而且他本人你看他信佛的人也很邪恶，
对对对，先是成那个样子，然后他是山路人，把这个人的心都山，他一定是有这样的那个什么，要不然他怎么能聚会这么多人来跟他一起看电影。
齐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那个第二个问题是，有压禅学不说了吧，了业量本来空，未了业是不存在。这个了，是不是
你的了的意思？
就是指的是见性，是吧？这个了，只要是说
就像你说的那么具体，说成见性，了解成明了已足够。
说
明了，你是个明白人，你说明了吗？业障本来就存在。
就说，比如说咱们一个师兄，比如他修法，他明见性了，他打开本来了。但是就他刚刚打开本来的时候，他就对他来说哈，对他个人来说，他是知道了一切都是虚幻的，然后也没有这个就是说这个收报的。
翻了，一切都是虚幻的才能明心见性。
就是说一个刚刚悟道的人，他只是刚刚悟道，可能他只是一个初地菩萨的一个阶了，他就能他以前前世做的那些业障都受果报了吗？
你这个说法，
他们都
跟经书里释迦牟尼的说法是截然不同。你说的什么呢？是过去做了业障，由于修行成道可以出报。
你这个话，
我说的根本就不是造业必受报，管你成道不成道，不造业的不受报，不造业不可能受报，这对不对？
非法我功德成道，
你听金刚经说的呀，往昔罪业，没有造过业，受报吗？要假如没有造过业受报，那不也不合因果律吗？
消灭的是往昔，
不是眼前，眼前你消灭不了。消灭的是往昔，往昔没到我，往昔到我，现在就成了往昔没到我。
比如会员，我也不理解，
那你这个说的 啊，那你人受使多松此经受人轻贱，啊，已经受人轻贱故，往昔罪孽则为消灭。没有说已经受人轻贱故，今生可以不受报，没这么说。说的是往昔罪孽都有消灭，就没告诉你今生受不受报，没告诉你。不用说一定不受，为什么没往昔没告诉你？
那这个消灭，
往昔没消灭，
算消灭？
消灭不是消灭你这个果，现在是我受报，说我没有消灭你这个，消灭就是一品。往昔的因没了，
因没了，
因没了，你没了，
因就没了。
这还有因果力，还铁定没因果力，因果力我一点都不收损。造业必收报，不造业的不收报，这就是
你报完了，你因没了，
报完因没了，现在是就没有因缘报完，那个因就消灭了，消灭了就没有因了，没有因自然不收报。
因为你藏
在那种因果力，没有因就造业，当然不收。因果一撇着都没有什么影响，总是说学佛可以消业，那就是对因果定的办的，总这么错解。因果力一点都没有动，仍然是铁律，不造业的不受报。因果力是铁律，不能因为一成道不成道就不存在。
非因此果，非因非果，还有一个是这个增长
广大，
增长广大，那就是说原来说的，但是这些呢合起来都是不成长。
那就是说那个这个人他连线了，就是他明白了，他明白以后他就说以前从来他也没造过业，就是他明白了，他之前他就没造过业，
没有不造业，
他后面就是
绝对是必造业。
你那是原因什么呢？算的算人数已经受人轻贱，果是什么呢？往事罪业就是消灭。
您这个，
您这句到这儿的话都说完了，没有说今生还收不收报了？废话，往昔没罪业了，收什么啊？那这是废话，就不告诉你今生收不收报。
你那个心境是不可。
师傅，那就是我现在就想到，我们行人心的师兄坐上班桶的，坐下班桶的，他这里其实也就是把这些因子消掉了。
当然是了，你没听你的原因了，我手正是消障啊，障才会开。
听到了吗？
乃消障。
但是
不是、就是我们修
改的、对那个师兄就像你说的，不管是疼也好，或者是说他的心烦也好，他在那个翻种子，翻种子就消。
你假如从现在的话还算你修行啊，你看算个修行人啊，
对
啊，你是希望他顺顺利利的，那会有效果吗？虚拟克服困难达到的目标才可靠，那样达到的目标才有力量。这才算是你的成就，这么说啊？你说顺顺利利的，顺顺利利的，那会有什么好处啊？有什么结果啊？有效果？会有效果吗？那哪有顺顺利利就行了？不要说是佛法，就是世间事业，哪一个事业的成就不是艰苦奋斗得来的？哪有顺顺利利就事业成就？世间法有例子吗？
没有，
世间法没例子。当然，有些人是生来就顺利。
那
你这样说吧，地位很高，人家的子女。他也搞点事业，他成功过吗？你说那种高档次的，他也成功过，他不吃苦能行吗？他也要成功。不要说是佛法了，世间的事业不吃苦能行吗？
是。
太想象的太容易，总是光想些理想化的事。
他们未了应须还书债，那意思不就是说了就不用还书债了吗？
我告诉你，
了
了
了
你说的不是，我告诉你了的业障。
都没有
那
么多，就是了了就啥？你告诉了的业障本来，了了你就懂得业障
本来空，但是它就是现实这个假象里边，
哎呀，
不
是你说的，你是意识心给
它踩动了，了的业障本来空就是这个了，不过告诉你，刚才一开始我就说了是明了而已，了着就是明白人嘛，你知道业障本来空吗？要是不明白人呢，不明白人还书债吧，那个他真有书债，真有还债吗？没有，他就以为假的，他就认为真的假象，他就像亲身历那个景一样，比如地球是假的，他本身债里都受的就是很痛苦，你说是真的假的？这有界限吗？真的假的？要是了呢，知道本来空，当然了，那地狱就消失了。
二祖神光
这样，对，他那个就说二祖啊，
如果暂时二祖的话，他那个代祖过来，
能跟二祖犹如暂春光啊，不就像啊？
这个受地狱报的人，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受这个罪报，或者他压根就不知道这事。他说这两种情况都有，但是呢，大部分人是不知道。
啊，
知道的人不多，比例上说不知道的多，两种情况都有。
苦里面他不知道自己是苦，就像我们现在人群中不也是这样吗？以苦为乐。
还有一种知道苦。
你们秦老师你说这地藏王菩萨在地狱里，这地狱众生这么受苦，他怎么度呀？还是在畜生道？
要是听他的话，他就可以宁可不受苦。可是地狱智慧报众生呢，宁可受苦也不听地藏菩萨的。
嗯，
他宁愿自己去受苦，他就不听地藏菩萨的。我给你举一个恶人下地狱的事吧，秦桧恶不恶？秦桧啊，其实是一个当时最有文化的人，他是就是。那状元是肯定状，但所有状元里他也是出类拔萃的。他就是这样说吧，就他写那个字儿，在当时人人都赶不上。现在你经常见到这个字儿，啥样啊？印书印刷的那个宋体，知道吧？
哦，
宋朝人的体，花一横，上头有个三角，那一横这有个三角，那就是秦桧写的，花一横那个毛笔一点，那就是他的体，那应该称作秦体。但他名声太臭，就不能说是秦体了，是宋朝人，那就宋体吧。实际那是秦桧写的，他的文化特别高。到他就是坏事做绝，到临终的时候，这背上长了打背疮，就根本就不能治好的疮，已经是要就是要破裂了，就要命要终了，地都裂开了，根本就没有什么中阴身，哪有啊？大恶人直接下地狱，没有中阴身。地狱的火都冒出来了，他就是要往下跳，要下地狱受罪。哎，那都火上出来一朵莲花，上面坐个地上，哎，先别跳，站住了。哎，怎么回事啊？秦丞相啊，你写字写得好，现在要下地狱了，这你写一个佛字，你写一个佛字，我都能借你这一念善，借你这一丝善，让你不下地狱，还有赎罪的机会。不写啊。哦，写不动了啊！现在命官多写，你不在这儿，你念一句南无佛也行，你念一句我也能让你不下地。摇摇头不念，拦不住他，非要去。地藏菩萨想救他就能救了，他听了话不就救了他了？他病了，非往跳不进，也不写，也不写，也不念，非要往地狱里跳不进。这就是造业受报，谁把他压下去？什么啊？牛头马面的哪有个哪会啊？都自己愿意去。他造恶业的时候，就造就了那一股愿意去地狱的心，愿意去地狱这个心，地藏菩萨都挡不住他这个心啊，发作起来。那是哪来的啊？他自己造业造的，自己造就了自己下地狱的心，下地狱也是自己凑过去的，根本没有什么，好像啊有个什么官员会一审判，把他拉地狱里，哪会是人间的事呢？他自己不去。
你说他那天
不去，人间的事会给人。哎，都自己要去。其实善者升天也是一样啊，并不见得有天神来接他，他也是他自己就飘上去了。实际上，行善事自己的心自然是清灵的，清灵愉悦，这个根本不用外在条件，谁来赞扬你？不用谁来赞扬你，你也是轻松愉悦的。
真是这样。
恶人的事自然升起恐惧之心，就是冲动之心，自然是如此，都是自心造的，自己造了一个下地狱的心，但是善人自心造了一个升天的心。实际这心既能做也能是都能，但是外界对你这心造成影响让你升天吗？确实都是因果。
嗯，对，
那是因果。自然说就是这个心外没因果，因果哪会在心外啊？因果都在自心里。
对，咱们就超出轮回的把这两种心都要断掉，
那不就解脱了吗？关键问题大家都没走解脱道啊，解脱是超越上路的，那就解脱，真的就是解脱道。
那你刚才说跟导座没关系，那主要跟
这跟导座有关系。你说到解脱跟导座没关系，解脱跟导座倒是没关系。
对，
就凭明白的道理，他就能解决问题了，不是不能的。非要打坐修行，或者念佛，或者参禅，或者打坐，非要在这儿修行的。哦，我说的是怎样才能践行，并不是懂得道理就践行。
多打坐。
啊，那是啊，或者参禅，或者修密，或者打坐，什么必须修行这些法门才能进行，并不是说明白道理就算。明白道理是你理论上知道了，那个理论上知道了，没实证，没实证不算数的，打坐才能实证。
那刚才您说的那个打七打九跟见性没关系。
哎呀，那是说心态呢，齐老师说，你听听，
那这么说是又一层意思了。
对，
不仅仅是打退堂鼓，就你的每做四十二小时，全国内部的隔离不休也与渐进没有关系，
都没有
关系，所有的行动跟渐进都没有关系。渐进是自己心里明白，但是那样休息它有利于这个明白。
嗯，
它不等于就是明白，它有利于这个。所以你不能说修行可以就可以换来渐进，不是换来的，是在那个那一种修行那一种心态下，那种心情下容易明白。渐进就是明白，不修行只要能明白了，那也是渐进嘛。什么也不大做，也不念佛，也不参禅，什么都不做的人，没有人渐进的也有啊，有啊。你像广和图人不是吗？广和图人是个杀猪的呢，图人啊，他是个聪明人呢，杀猪不见得都是愚蠢呢。他是个聪明人，并且呢是个很有解脱根性的人。这样在哪里？他听见佛讲法，他也去一边听，手里那个刀还没放下呢，他在手里这杀猪的刀还拿着呢。你听见这说得好啊，一送刀就掉地下了。那原来如此的，那我也是千佛一术，就这一下就成了，就这就叫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个也不用打坐，也没参禅，也不用念佛，啥的有，不过这种例子太少。
但是刚才秦老师让咱们体会一下，这我们也都体会到了，一念不生两
生哪一天呢？
我儿子
不是说他，以后我们现在都现在谁肯呢？
对啊，
我念佛呀，我肯定了，我肯呢，这都是没肯的人说的话。你知道肯呢是，你知道肯呢是啥话不知道？老人说了这个话，你要肯呢，你跟老人说了个事，你叫老人一瞪眼说了什么话？有什么灵知灵知的？这才是肯。所以他到时候总像是禅师说的话，不是，他就在那弄心经。他说的话很实在，很平常，已经在变化，因为你稍不像别人，他很像禅师说的话。有什么灵知不灵知啊？这可能灵知的人讲的。有什么灵知不灵知啥意思啊？明摆着的事还用再说个灵知吗？多余的话，就这意思啊。那这才是真肯，还用再说一说，那就不是真肯。
不是我。
对的。那明摆着的事还用说有什么灵知不灵知啊？还说这干什么？
我最近对这个，你说我400多座了，每天一座，做的也觉得那力量不够，但是说交座吧，因为老师们也说，我们张老师也说，你这两天跟导座没关系，我老是弄不清这个。
现在能弄清，
他做啥？
这一会儿弄清。
打坐跟弄清没关系，
现在
想加入
可
以。一想加热，老师就说：“
你刚开那个相应的那时候，你那些东西能立得住吗？”你不说，你们
说的意思是不让你打坐？
对，
是
这样。是这，他本来就不相干嘛。
不是，他是啊，我就说我自己没弄清楚。
你现在应该弄清楚，你坐而不清不要放过呀。
可能我们那时候给自己的打坐的习性有发现。
哎呦，
不是
体验的那个当下有这些错，
也不是我们的正是对啥说的，对正道的人说的，
不相干的。
是的，
修行正果已经成功了的人，
打坐只是为了放下，
还是多打坐，还是多打坐，跟这个还是
那是持续嘛。
这
人用你说了，
就这些是不相干，但是一定事儿有，那是习气，打坐是。
那个坚信以后他出
现动力强，
就是着相，
不着相
那即便与他对配吧，
但是本来你说的话可能好，坚信他出奇迹，这已经不让你奇迹，也就是
你的
不好，你看这有什么不好了，你要再不会倒别往后说了，坚信一会儿出奇迹够了，说的越多越糟糕，
听懂了吗？你没有在一滴水群吗？
哎，那在关照院，他那会儿就是他只能在九月下午，但是他补完一节了，他就不得
上班。
这事儿也是因为
老年人
那是说的啥呀？
本来就没。
老年人老年人见就是有时候说到这个，最多的是保日，
但是
这是保日。
保日是什么呢？就是佛性走，是走坐的。光想又
觉得
烦那个，那应该是我说的这个过程，
就是因为打坐这个，
不做别的什么，他是理解为保证，或者理解为关照，这都可以，不做别的解释。
修行和悟道没关，你刚才提供的那个跟这个修行有关吗？没有啊，本来就这样。
你刚才你说的修行跟性没关，这个我能理解，但是
他
跟悟道没关，
他已经走到岔道上了。为什么呢？ 修行跟那个成道有关吗？有这个问题无关，这个答案是对的。
嗯，
要说另一个环境，修行
你不
修，修行与成道有无关吗？
也
不对，也不对。所以说你们在坚持那个也不对啊。其实说有关说无关都是这个。
如果你不修行，再跟你说这个你也不懂。说你
对，我也说这意思。
所以不能说无关，说无关也对。
对，只是说的无关也不对，是这样子。
是啊，那个有一句话说是坐而无坐，还有那个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这样的话是什么人都可以说吗？还是说
不是不是什么人？
就是我觉得现在好像谁都会都能说这话。
对呀、啊，
都不沾身。哦，学说学两句话，学语，我得学着说话就不沾身。
对啊，那你刚刚那样说的话，就是禅师那样的风格，其实你学一学你也能学。
我知道你说的是啥，现在有好大一批年轻人号称自己是学禅的，就是专搞这种语句，他们自己不大多修行啊。就像这些人呢，就算是他们已经形成一种系统的理论，说的很妙，他们那里头的佼佼者头或者内部的学者一类的人，也是禅学家。不能算是学禅的人，不能算是修行的人，也不能算信佛的人，他是研究禅学的专家，禅学家说起禅来头头是道。
对，那要是你要
说的很好，
看一个人，
但是那不是修行人啊。
就是如果你要看一个人是否证悟的话，那你怎么看呢？
说这话，说这话他肯定没证悟，他会先说什么话吗？他听你说什么，他才会。你说什么呢？啊，你问什么是修行，他就跟你来一套；什么是禅的，你说他就跟你来一套那个。你知道那些古代的禅师这种话，要问他如何是禅，他都会这么说吧？禅是什么干什么？他不这么讲，
不会
让哪会像他那么那么夸夸其谈那个道理？
真正的他那些心理功夫是没有的。
都
是这样。不是干屎节，用现代语言就是说厕所里的卫生纸。《金刚经》讲义要现在来说，是一本太后一太后，哎，也不是太后一本书，他都得挑一挑的说这个这一卷一卷的挑。就那么多，那就是一本书，用现在的书吗？毕业学的西域
还好用，
我们这儿没有那个背书，有，可是有竹板，它就变成了竹
子东西。
在西域呢，它没有竹板，但是它有背书，背书那个叶子、那个树脂跟那个竹片呢是差多少？
对，它这个叶子不是那个树叶子，就这么长。
我还听到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说你现在做不到的这种的话，你可以先装着。装着，对，我听过这种。
刚才他不是骗子吗？骗人的吗？
现在虽然是装的，后来就真的骗子了。
我觉得你是骗子，越说是吧？
越说，
都是
你自己
对
吧？
太自尊了。
这些诈骗的人，做那些销售的人，他要先洗脑，你要自己先相信了，你才能去骗人。他真信了，到后来，
你说的这样，先骗自己后骗别人，装的是大骗子，
先给自己骗子，后来装着自己是真。我真听过这样的话，
说
谁
说的？
谁说的？
他们这么不值钱，我们这都不像这个目标了。
上等，
我
上等人不用学胡编，
挨的都是他。
张老师，那个非因缘非自然，在非因缘里边有一个是叫不自生不共生不他生不不无因生，那个不无因生和这个非因缘这两非因缘和。无因生，这两个怎么区别？
这俩没在一块儿说，他在说不同的，在这一块儿说四无生，四无生就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是无说无生。中观呢？中观的头几，中观的句子，就是中观说中观的那个句子，头几句话是这么说的，你听听啊：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说无生。这是中观呢，中观里头的话呀。这不就说的四无生是中观的论点？
说无生，
他是解释这个非因缘，是解释
不相干。另外一个地方说，非因缘性、非自然性是楞严经。说十八戒的时候，每一个都是说非因缘性、非自然性。
我以为上下句呢，
不是，不是，别，你得有依据，你是看到上下句。
我听老师说的时候，意思就是非因缘，然后下边不自生、不共生、不他生。
不会，两回事。非因非自然性不联系四无生，联系四无生干什么呀？那是楞严经里反复的说这个非因缘性非自然。你要想彻底明白什么是非因缘性非自然性， 主要就看楞严经的经解，多看楞严的经解可是很多种，它不是只有一种，看多看几种，看看他们都怎么解释这个非缘性非自然。再一个，收缩佛学大辞典，非缘性非自然，看看这个收缩。
说文性，非因缘非自然性。
这是希望，都是希望。
说了好几个。
是不文性希望，非缘性
是这样说。
是不什么是？
色声香味触
啊，
他都是这么说，非因缘非自然性，没有性啊，非自然。说的就是这个呀，
说的就是
修不可得呀，说的是文性
不可得，但是不能说是希望了，
希望就是不可得呀，不可得怎么不希望？
哎，希望，
对，
你这希望不敢不敢说了。
嗯，
对不起，你们听的那个老师的那个视频里说这个佛性就是个离体。
什么体？
当然，这个说是个离呀、啊，离体。
啊，对对，
真
是
这个离。他们
有什么？
真如，真如什么叫如啊？第一个如
是，
然后如如，这个离体。
这么到离体，就
是离体。
佛经说是离体的，一说体上是佛经，肯定有
地方。
佛经几名字多着呢，不是光体，你得要大圆觉，大智慧。
他有时候
还有渐渐
说
那个
像说不出的，我说离体的。
还有说如来藏，你看我跟卢迅都说的，那你这个名词太多了，形容不行。
一功法界。
啊，那对，我也想说这个。对对对对。说我们的空中佛性，又说说一功法界，你要细想起来，它不是一回事，它不太一样。一个是从角度不同，
角度不同，对。
一个是从离体上，
嗯，
一个是从思想。
师兄问，他说刚才提到公案的时候，这个禅师就会说禅是什么干事觉，他听完您给他的这个解释之后，他说禅不是用来解决问题的，但是禅能解决一切问题。
说话没问过的，禅不是解决问题的，禅能解决问题，说你毛毛
不就是佛法就是办事的，听这话
知道吗？李华师兄
能很清楚。
对，声音还不小。
就是我这么理解行不行啊？就是这个道理方面啊，当然说
用来解决问题的，才能解决一切问题，这前后句矛盾不矛盾呢？这是好事。
我感觉不矛盾呢、啊。
我听听，这样不矛盾。
说但是禅就是佛性嘛，它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是它不是用来解决问题的。
我咋听着
这是事物？能这么说？真相。
禅就是没有问题，还用解决什么问题？
对，它不是用来解决问题的，但是
那本身就没有，就没有问题，问题都不存在了，你还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哦，没一个问题存在，
就是多事才会有问题，你没有事哪来的问题啊？
对对，就是解决我们这个多事的。
你这个说法我肯定有点不赞同。你说是就是用来解决多事的，你知道我们用啥解决你那个多事吗？我们并没有用禅解决你的多事啊，我们也只是用多事解决你的多事的，我们也多事就把你的多事解决了，用禅解决你多事问题的。
都不可得，都不可得。好了好了，谢谢师傅。
张宝光师兄还有问题。
怎么回事呢？
他问的是，这是一个公案，
看看他的问题是啥吧。
师傅我就看这个公案，就是一开始，然后我想想是灵济祖师啊。我的问题就是，你看灵济祖师问了一问那个佛法大义，佛法的大义的时候就吃了三棒子，问一次吃一棒子，问一次吃一棒子。他这个当时那个祖师就是当下就给他直接点出来了，是不是？就是当时那祖师都是。
如果是佛法大义，这样说吧，咱们现在想想当时的情况，假如是你或者我们啊，你问如何是佛法大义，一棒子打过来了，这会儿你的心境是什么样的？
啊，这
功夫你想想会不会是这样？一念不成，寥寥风的灵智之性那然现前，就这个，对不对？
是的，
不会，那还是不是？不是打着现前了，你还是。那这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办法呀、啊？只好就离开黄国，就去到大运那去了，是吧？上回打了你变形了，你都记得。 啊，不对，为你的撤回，那不是这就是说都累坏了
啊，
那都累坏了。
最后我想问的是，据所知，就是开始学人的时候都是拿着棒子打的吗？
那可不能，不能瞎，不能乱打，一打就像前天可以。
他也得是，就是看来问的人，他问的，他的心意是什么？
他人去过，一打他一定是向前的，但是他不肯啊，他只要找别的，不是能认识这些你看这个，
很幸运，
打枪没有心意，到大院上跟他说明了，他才肯。
他说原来黄伯伯把我
饿肚子，原来这就这么简单的，明白了，他得认识准的。
啊，
在后面还在说你这料床鬼子，是来道有过无过，如今却道黄伯佛法无多子，你见个什么道理？树道树道。
他就拿个三拳，三拳一五三拳，他一大牛背也会积累钱财，他就叫他先捡的。哎，算算你这个，你父母黄伯不
跟
我是，你别认为我是，不跟我是。
回到黄伯那儿，黄伯就问：这汉来来去去有啥了气？你跑来跑去有什么用？什么时候是了气啊？只为脑和心切。
变人是了，你都不知道这一句字面意思。人是啥意思？就是做一切礼貌
啊，
礼节，就是像他就是按照这个人间的礼节行礼了以后，
啊，
势必的
啊，啊，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人是，人就是礼。
啊，
就是礼节上
啊啊啊，就是给师傅。我问什么去来？昨蒙和尚辞旨，今另参大鱼去来。我曰：大鱼有何言举？师举前法规。大鱼老汉摇
大鱼摇舌，
再来痛饮一顿。
那他说大鱼法师做事是吧？
啊，大鱼是禅师
是吧？大鱼和尚他是说大鱼多说了话了。
我们的大鱼禅师，别往我们的师公身上去。
对，
还有什么？
禅师，
对，大鱼手持的，对，大鱼手持禅师。
师傅，那就是以前的大禅师给学人开示，他就是棒喝的时候，也是根据学人的那个对机不对机和合适的时候才棒喝。
你有眼，你不能草草打人，
啊，
你草草打人就瞎棒啊，那能光是棒有眼？
啊，
实际上就是手一拿棒子，师傅他有眼，他知道啥时候打能打，他能行。这个他没眼那就瞎棒，看不准别人那就是瞎棒。
哦，难怪有，我看那上面有个公案，我看看是木舟禅师的公案，说他上堂就说赤肉团上臂力千仞，然后就有僧恩，有僧问，赤肉团上臂力千仞是你说的吗？
我听你说这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赤肉团上有一位无畏真人，不是你说这个意思。你要把你把原文找到。
啊，好的，师傅，我把这个贴过来哈。我先贴一部分。
就那个赤肉团上比例千仞那一段，我看看是什么叫赤肉团上比例千仞。赤肉团上有一位无畏真人，是这么说的。
无畏真人才
上堂的，赤肉团上比例千仞啊。有僧问：赤肉团上臂力千仞，岂不是和尚语？是云是。先走山床才这样。你看这瞎汉乱坐，是不是？
这个问话的这个，就是掀翻沉床的这个，他就是有点忙了，是吧？不对机就瞎弄了，是吧？
谁瞎弄呢？
他掀翻沉床，
不见得是瞎弄，不一定。就是这个和尚说的和尚，那不叫明眼人。这不见得，你说打阵出院他就不对了，不见得。他打到阵中有他的道理，大和尚有那和尚道理。
师傅，我这块我有个问题，就是在瞎汉乱坐后边有一个叫僧拟意，这个拟意在古文里怎么讲啊？
拟意就是讲道理。
嗯，
是拟意，就是僧拟意，就是这个和尚讲道理，这就是他在讲道理。
僧拟意是。指这句话是指的这个僧在讲道理，还是说木舟老和尚在讲道理？
谁你谁在讲道理？
那先让人家禅床，然后还讲道理，木舟大和尚给打回去了是吧？
先导禅床哪有那个泥啊？先导禅床这有泥吗？
错，
泥先导禅床是这个瞎汉乱坐，这个时候他在泥了。先禅床那时候泥了吗？
他想说的
说这个瞎汉乱坐，他就在这个乱坐上讲道理，在这个乱坐这句，啥乱坐这话的时候，他讲道理， 讲道理就打出去了。
那前面他是先老先少，还是有他道理的哈。
这个算是很利索的，是的。把你佛家这一套都给掀翻了，还要说点啥？念出去。
是就船上并立千仞，是说他这个心根本都不动。
这个是这样，吃肉团上这个话是从另外一个公案里来的，就是人家吃肉团上有一个
无畏真人，
这些人呢，现在说话这些僧人呢都知道有这个公案，然后说一个吃肉团上就把这一段都念出来了，然后说吃肉团上一个无畏真人这个公案是并立千仞的公案，
你说谁都发不出，你想想谁都到不了并立千仞。
我查了一下，那任是八尺是一任，那千仞那就形容了哈。
并立千仞是说的很高的意思，不就给他说，不就丈量一下？
很陡啊。
对，并立千仞，你上谁能上？我没路，你上吗？
就这样，就说明这并立千仞意思就是很高，就这个意思，
很滑，就是都没路，没路。
吃肉团上的无畏真人，地理天
人。这个公案是地理天
人。然后最近听到说这个话，有一个人哗就把禅堂掀了。后边一个人说：“那你再说说这是啥意思？出去吧你，赶出三门去。”就这么一个。乱坐是谁乱坐？我不知道。
就说掀禅堂的
这人。说乱坐是怎么？就是说谁乱坐？是他
说
这
个
乱坐，
说在掀禅堂乱坐。
我说。我以为他中间还有啥，你这是坐轮门的坐，
不是坐位的坐。
我以为
他这个赤肉团上必定亲人，刚才那个听老师说
就是让
乌龟
赤肉团
上有三人，这是对这个公案的，这个公案开头的话，这段公案长久就找出来。
我把它找出来。
乌龟真人是什么感觉？
要认识
都没路，没有找不到。无畏真人是什么关系？
人心怎么找？
还有无畏真人，他这个仙吗？你这还有这，就这。说什么东
西？说那个吃肉团上必须充分，可不可以换个词说？吃肉团上也不隔分毫。
你这样，他说必须天人有他的道理，你说不隔分毫，我相信也有你的道理。你把你的道理讲讲。
实际上在这里的刚才是从那个吃肉团上做一个无畏真人，总说这个话，人家就说大禅师就说这无畏真人是什么干事觉，实际上都是在说这个见性的事吧，我是这样认为。那么你见性呢，必须承认，这个也不太容易认为，就是以我们这个总是动脑筋啊，思维啊，想啊，那是承认，那必须承认，你够也够不到，爬也爬不上去。但是我放下这些思维，实际上就是，把它就是一念不生啊，那还在呢，一念不生不就还在那嘛，它也没断灭嘛，这就不隔分毫嘛，管它什么吃肉不吃肉的，那它也不跟分毫啊。
其实我听不懂你说的话，
就说这见性嘛，就说这佛性嘛，实际上不就说佛性嘛？
好吧，说佛性吧。
这个佛性动脑筋，这就离远了。你比如说全放下，当下不就是吗？我就说，在他那时候说一个必须千仞，那 我觉得也可以，是不是也可以说不可分毫啊？那他要是觉得难的时候，就是是个太难的事了，对这种人也可以说不可分毫呢？
你说不可分毫有你的道理吗？
不是有一句话叫做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个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嘛。我觉得这个壁立千仞应该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就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嘛。我觉得这个壁立千仞是没有挂碍，就是没有东西可以驻足，也就是体现我们的佛性的。
你这样有没
有？我这样理解的。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不是这么禅的。那社会上另一句人的一句话，禅师往往拿来用，那是谁说的我都忘了。
那个好像是林则徐还是谁？
对，那是另外人说的，
是吧？
说的，终于说的。
这么高，你可以当共识，
拿来用的。但就是他
如果他说的话，就要你的教育。
他说的是他的那个心啊。
很大，就说这个臂力签证，就说可以说就是没有挂碍，这样可以用的这个
挂碍。
不是说的没有挂碍，你理解成没有挂碍，也有你的道理。原本一开始说这话的人并不是禅宗的，不是禅师。
等于把这个引申了一下啊。
拿来使用了一下，你解释为不挂碍，原因并不是
我。就是我现在不是读博士吗？我就感觉就是天天看文献。
你是读文学博士吗？
不是，读商学。
哇，商学博士。
我感觉思维心动得很厉害啊，天天看文献，天天不停的思考。
那个时候不关照，就是工作的时候、学习的时候不关照。
那感觉我一天都在。
一天都在，你一天工作学习那时候都不关照。这个时候我不关照是说的打妄想。你现在很忙，学习很忙，没有时间打妄想。所以不关照也可以。
那我们锄地的时候，干活的时候，锄地的时候，
那和锄会打关系，你不关照。他这个是学习的，
功能不一样。
对，他是脑力，把他放在那思维站了，站了又就不关照了，那没法断你的，你这一断你就没法学习了。
那还有点像，如果我在那坐着的时候，一个人没有，我就在那坐着也没事儿，这怎么
着？那打妄想就关照，正常。你要按我说，你做啥时候没有事就多打坐。
我说，当我们在听别人讲话的时候，也不思考吗？
我这什么话？这什么一个点？怎么回事？我对你这个，就对你这个话感到很奇怪，怎么会这么说呢？
就是我们在听别人讲话的时候，是不是大脑要停止思考，没有心情？
为什么要这么想呢？很奇怪。
就是大脑也得思考是吧？
我这个多失望，想在干啥呢？
就自己会思考，
对，不用你。因为我问美国前边讲法的时候，别人就说：“你看你的脑子不行，能不能停下来用心去听？”早是这样说，搞得我现在好像觉得他说的很
重。你讲我们的，不是我们讲话，
西安楼说的
啊，
西安楼说
的。身边那个修心东西，
他那个师兄告诉他的，那个师兄没有修心东西。
你忘了你说的你是占地了什么什么比较会
啊
因为比较高的
高
你
的
他说的
他老指导他
他老指导我哎你能不能停下你的脑子能不能不
用你要是有啥事这个要问他他不知道你大概也不行你不问他就主动来管你的事他有点多事
你主动讲吧
那不是有点多事吗你也认为他多事
那他俩怎么
但是他在起码的到底是脑子其实还得启用
这什么话呀？你别这样思维好不好？你就是毫无意义。你这样思维毫无意义。
那齐老师，你说平时的时候交往做事，这个忘心还是要用的，不用这个事就没法应接这个事儿。
这怎么一开始就说忘心？刚才他说学习我都没
学习，
就
是
我就没说
一个就是
你别把你学习那些看着忘。
老人的那个视频里说
看着忘，
说这个
不把它看着忘，
佛讲法呀，对企业干什么，很有起心动念的。
谁
怕你？对呀、啊，是这个意思。他说呢，我们修你到最后就是让这个起心动念的心成为真心的仆人。反正有这么
那
应
该不搞不清。你有前提，刘慈就是你要认识真心。
哦、对呀、啊，是就认识真心。
都是我们起妙用的。
对对对对，说就是他是主人，认识这个
不认识你
为他其他的这个作为他的这个为他服务。
对对。
这是怎么了？这不是很正常吗？可以说吗？
啊，对啊，我不怀疑这个，也不否认这个，我就说他这个，你用心听，你不还得动心吗？那怎么脑子跟那个心怎么还完
不了呢？就是你大脑外向，就是在这听不懂，就类似于分心在听，是的，
没这个体验。
分别是第六识的作用。
他就是你，就是说能够，就是说过来人就过去做流的，你能够说这个真心见到之后，他是主持，
他批评你，
是吧？主人的指挥权，主人是从做事，他做完了，你这个主人还在
就跟他讲的不对的时候，
我就是这个意思，
你能不能不要把
事情见性见的事情，
哎呀，那你别评判了就完，
但是你要做事的时候，你的主任不懂，还得要用他们去做。
那我就跟着你讲话，你要不愿意听，我还有别人
做事的人在这呆呆的傻着，
走你的算
了，那就没有用了。
他说
你要想一会儿，我们这个正题启动，你还得启动的时候，还得
人家俩保持你要谁
去做事
儿？导航用你当
意识
形态讲话，
或者意识
啊。
你为啥不给他讲话？
也讲，
我
他
也讲了，也讲了，
就他妈妈，
他不听，那个他不听，那你们这还是不平等？
可以不平等，
你说的人家是红教的什么什么上帝的，那个比较修为比较高的。
张老师，我今天凌晨三点打的坐，那我明天如果晚上打，我也查了时间，我还
查不查间隔？不查间隔。只说只是有两句话，本来是一句，我就变成两，早上会变成两句，就这一句啊，不得隔日不休。那么一说不得隔日不休，两天的界限是零点，但是你打这一坐呢，不是跨过两点，你说十一点多上座，一两点下座，你跨过了，跨过算前算后留你都可以算成哪三个都行，不跨过了你不能这样算。这就明白了吗？我们的不得隔日不休，这是一句话，里面是两句，两句话还有一句，你总是晚上打坐，这晚上老是有两，你要前面一天后面一天，老是在跨过这个地方，就是动心思，为了不动心思，又产生了另一句话，这就两句，不得隔夜不休，那么夜间就成了中时了。要不是总是晚上打坐，就是不得隔日。
早上是我别的国家，
不管国家，也不管时差，也不管什么日期分界线，啥都不管，只管每日工作。哦，我这些不去计划呢，就是由于长期就是长期在工作是吧？造成的什么也不管，因为你飞机上也能打坐，要时间到，对呀、啊，所以你只管。你只管不得隔日休，不管他什么时差几号，就不管他一天是几号。
那我到当地我不知道咋打。
当地你仍然掌握你自己的不得隔日休，不管他当地是几月几号，
就不要算时差，
不算时差，要么白天一直休，要么晚上一直休，这样能不能行？
所以说不得隔日不休，
不得隔夜不休，
对，还能不得隔夜。
总是晚上打坐，他说不得隔夜不休，为了减少麻烦，因为什么呢？不得隔日不休。那一夜是两天，不得隔夜不休，那就是当天，根本不考虑零点前后，这个意思，他省事儿。总是晚上打坐，他这样说话。
我现在都是白天打坐，但是我
那就是不得隔夜不休，界限就在零点。你这一坐，十一点多或者是一两点下坐，跨过零点了，你算哪头都行。这就说，零点界限并不严格，这就这个。要假如没有跨过，那你不能算过去。你比方说。我是零点零一分上座，你就不能算你前一天，零一分也不行，跨过的可以随你算。那你就是说是23:59上座还可以算前一天，但是这样就说这个就说的严格一些，这个意思，这就说零点界限不严格，不管时差，不管他几月几号，你只管你不得隔日不休，只管你就你那个位置，一边往近的太阳走，不管它多长，逆的太阳走，也不管它多快。都不管，我只管按照我这的时间不得隔夜。
他这是个什么时间？
我这段时间我都是白天，到到头到头零点了，晚上了。
到那就是晚上。你的当天做不是打过了吗？
我当、
当天做打过，到那晚上也不怕了。
就跟你说，我给你好办法。像我，我只要一出国，我没有时差嘛，我不管时差。我那天出国那天，我不管我上飞机之前或者飞机上，我只要打了一坐了。我到那边几点无所谓，我到那边天亮了我就打坐就完了，我不考虑说啊，我那边的是什么几点，我要算时差，我北京这边
时差
不算的吧？你的问题就是你担心，你只要是说你上飞机那天，要么在飞机上打，要么在上飞机之前你把这个坐打完了，你就再不担心了。到那边你该那边几点就几点嘛。
到那边按当地的时间开始打。
你在北京
打到你心里自
然你还八点，
还当地时间，不管当地。也不管当地，也不管原来那个地方，只管按你自己的感觉那个地方，只是你自己感觉走，不管不管几月几号。
李老师说那个就很，
其实啊，就像他说16小时的飞机，可以打一座，当然还可以打两。上飞机的时候打一座，接近下飞机前的，下了飞机以后再也不担心。那个飞机上两天都打过，因为飞机上坐上打坐非常合适，手机给我非常合适。